TFM IRCU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IRCU， 你好，我是第一课贾克伯。那近期呢，其实我们就有在新闻当中呢，就有看到这个大马雇主联合会呢，他们其实就有一项的调查报告呢，就有说到有 52.7% 的雇主呢，他们是不愿意聘请这个技职教育跟培训毕业的员工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们认为说，这些员工他们就缺乏了这个批判性的思维、领导能力，甚至是社交和沟通能力等等哦。然后事实真的是这样吗？难道这个问题只存在于一些就是技职教育跟培训毕业的员工吗？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沈博斯先生呢，上节目来跟大家谈谈的，欢迎你。
TFM 的主持人贾克伯还有 Elena 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想问问看一下博斯哦，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常常呢大家只要听到这个技职教育的话呢，好像呢都会带着这个有色的眼镜去看待它哦。所以其实为什么技职教育一直都备受歧视呢？
其实我们知道说，技职教育呢，其实技术和职业教育课程哦，在许多国家哦，甚至在一些文化中，往往是被看作是一种传统学术教育的一个次等选择。什么叫次等选择呢？就像过去我们知道说，我们马来西亚呢，基本上主要的是你上了高中就是文科跟理科，主要都是重视文科理科的一个学术的发展，反而会产生了另外一种的类似的歧视，就是很多时候说，如果你文科理科不行的话，你就必须要接受一些技职教育，至少掌握一些一技之长啊，过后能顺利投身在职场环境。所以这种呢一种传统观念呢，其实它深植了绝大部分一些学生家长脑海中哈。所以对学术成就就过重的重视，可是对于技职教育方面就产生了很大的一种误解了。所以许多人也错误的认为说，技职教育好像是一些动手能力比较强的学生啊，就是说手巧的学生啊，修读了而忽略了其实这个行业也需要一些创新的思维的，而有一些专业的技能存在的。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因为社会经济地位的观念也影响了人们对教育的一个选择。往往会把技职教育呢视为这些社会经济阶层较低者去选择。这是一个社会俗成的一个情况，一些传统的思维捆绑着我们现在普遍民众的一些思维咯。其实呢我们要稍微为这些所谓技职教育的人做一个平反啊。怎么说呢？其实在我们身边呢，过去来都不乏一些好朋友亲人都投身在技职教育。可是到最后你会发现到，因为他们学有专攻，可能最后他们可以是在有关领域的一个佼佼者，所以这个有些时候我们要稍微站着家做一个拨乱反正，技职教育是不是真的如此不堪，这是我们要去慎重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而且呢，我非常赞同了博斯所说的，就是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有他一定的这个价值，或者是都有他的一技之长。我真的说，只要你把你自己擅长的这个领域呢做好的话呢，其实每一个人呢几乎都是专业人士哦。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那当然，其实因为刚刚有提到嘛，其实很长呢，很多人他们可能都会因为这个教育的领域，或者是这个不同的这个角度呢，去看一个人的这个可能像是批判性的思维啦，甚至是领导能力等等的。所以你觉得说这一些东西应该要由这个教育来分流评估吗？还是说它其实也并不存在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其实呢，无可否认啊，在竞争的时代，如果一些学生也好，他能够掌握批判性思维，领导能力，包括主持人讲的，社交及沟通能力的话，当然他们出到社会他们是受到职场所欢迎的。可是呢，我认为说，如果把他纳入教育分流的一种评估，这是一个不健康也不公平的一个现象，怎么说呢？因为在整个教育体系下，我们是鼓励所有的学生除了一些学术的发展之外，他们还必须要掌握这些所谓的技能。什么技能呢？就算我们刚才提到的批判性思维、领导还有社交沟通能力，而不是基于教育分流，来进行所谓的升学或是职业道路的一种规划，所以我们也知道说，每个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的发展速度各不相同，有些人在这个年龄成长得很快，有些人可能出到社会他才能够做一个跃升的提升的一个成长。所以教育分流呢，可能会过早地限制了学生的一个潜能，一些做出一个选择 我们也知道学习的环境跟职场工作环境是不尽相同的。可是我们如果我们在高中、大学的时候，根据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啊，这些所谓的领导能力、沟通能力来进行分类，这其实真的只是压制和限制了学生的潜能。因为学校生活是否有足够空间去让学生掌握以上的技能？有没有开办更多类似的活动啊，或课程啊，让学生去学习参与？所以我们发现到，往往很多时候呢，是学生初到社会，因为职场的一些现实的问题，我们才必须去掌握，必须去学习这些所谓的一些技能。所以我个人总结说，如果用教育分流来做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其实是压制了孩子的一些无限可能了，不利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一个人才。
是，虽然说很多人都会说，校园呢是一个小社会，但是呢，这个小社会呢，并非是像我们现在真的是去到外面可能接触的那个社会，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现实的这个落差的。唯有呢，可能真的是踏入了社会，接触了更多人之后呢，大家才能够呢，就是从中知道说，哎，这个人他到底有没有以上的这一些能力哦。
TFM Ask You 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那当然，其实现在呢，也有很多的一些人呢，他们其实都会一直去提倡这个适性扬才的这个理念。那么你本身你认为说这个适性扬才的理念其实可以怎么样的有效的去落实呢？
其实是适性扬才教育理念了其实是强调根据每个学生的独特能力兴趣和潜能来设计和实施一些所谓的个教育计划适性才能的目的是提供更加个性化的一些教育。最大的限度去发挥去提升每个学生的优势和潜能。其实过去我们也知道有所谓的成人成才教育，或是赏识教育，这些都是一些发掘学生潜能因材施教的一些很好的一些教育理念，只是在于校方要如何去给有效的贯彻。如果要有效的实施适性扬才的一些教育理念教育系统需要更加灵活和包容，怎么说呢？学校和教师都必须要有认清一个事实，一个概念是每个学生的独特兴趣和能力，并提供他们适应需要的一些教育和学习。其实呢，教育应该更加重视实践经验和创新能力的一个培养，不仅仅是理论知识的一个灌输。大马的教育，比较接近我们称之为什么所谓的填鸭式的教育。怎么说呢？我们学校赶课，重视考试。对学生而言，缺乏的是更多的互动和交流，使得学生学习方面非常沉闷。如果教师都以赶课、教课、沉重的课业压强压在学生身上，包括学生家长每天要求孩子补习，如何能够发掘学生学习的乐趣呢？因此呢，回到根本的问题上，学校和教育机构必须秉持有教无类他们必须要先意识到学生是独一无二的，他们个别有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当然，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如今大马的都是以成绩分班制在学校提取中已经制造了一种阶级制度请问这是个合适的做法吗？所以呢，我们说更多时候呢，老师除了授业授课他需要更多与学生的互动沟通。包括学校必须有更多的类似的一些课外活动、比赛或户外教学或科学实践，适时的对学生进行个人的评估，这样才能谈到适性的扬才，提供个性化的教育。如果我们教育只是一概而论的去教育一个班级，可是对于每个人的一些专才，他没有加以的发掘，其实我们谈这个适性扬才就有点太广泛了。当然，我们这个教师方面，他必须有个别的一些高度的专业素养，能够去激发学生的潜能，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其次呢，社会观念的转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传统的观念中，包括普遍家民众的一个思维中，他们认为学术成绩是评价学生能力的唯一标准。考试就是学生的全部，这将导致许多拥有特长和兴趣的学生在教育过程中受到忽视。如果他是个很优秀的运动健儿呢？他是一个很优秀的篮球员呢？是否教育方面、教育机构方面能够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衔接呢？政府方面是否能够有相关的一个教育团体、教育组织来去培养这些所谓的幼苗呢？这是其实我们一直在忽略的一些情况， 所以要改变这样的一种现况，我们需要是广泛的宣传、普及教育教育理念，其实社会各界必须认同每个教育的路径都有一些其独特的价值在此基础上学生、家长、教师、学校共同努力下才能够为学生创造一个宽松、包容的一个成长环境我认为那个才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也希望说呢，虽然可能暂时我们在提这个适性扬才的这个理念呢，对于大家来说可能有点为时过早，但是也希望说接下来教育呢，可以真的是可以跟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脚步或者是大环境的这个脚步，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让学生可能真的能够发挥或者是发掘他们所在的一个潜能哦。
TFM IRC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那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课题之前，也想问问看一下博斯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其实呢，我要补充的是说，我觉得普遍民众必须消除对基础教育的一些偏见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发展道路。在我国呢，长期以来学历教育一直被视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可是这种观念却让一部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受到压力，甚至对学业产生排斥，与此同时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基础教育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教育形式，它往往却被很多人误解。这对基础教育的起见不仅限制了学生的一些多元化发展，也影响了我国教育事业的一些健康发展。所以因此呢，消除对基础教育的起见呢，让每个孩子找到适合自己发展道路，已成为当务之急。而且我们也知道说，现在 AI 智能的时代了，我们必须掌握新科技、新技能，我们也必须不时的与时并进因为 AI 智能或许会取代许多许多的行业，唯独一些技术还是必须由人工或是专业代劳。所以这个其实在这个时代基础智能相对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制度所以我们要撇开旧有的思维咯，基础教育并非次等教育，而是与协力教育并列的重要教育类型。它旨在培养更具备实际技能和实践能力的人才，为国家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有力的支持。这是我要稍微补充的。
好，我们谢谢博斯，也希望说呢，透过今天的这个分享跟探讨呢，可以让大家呢，对于技职教育呢，就是摘下一定的这个有色的眼镜，然后去正面的、去正式的去面对这个技职教育。因为我是觉得说，技职教育呢，在未来呢，它可以是一个趋势，而且呢，它也可以呢，帮助我们在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呢，有着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就希望大家呢，都可以以一个比较正面的态度呢，去看待这个技职教育。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博斯，同时呢，也要先跟博斯呢说一声新年快乐，谢谢你。
TFM 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